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主主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金砖五国峰会登场，要谈阿富汗局势。南韩成功试射首枚潜射弹道导弹。塔利班公布阿富汗新政府名单， FBI 通缉犯在内。拜登指确信中共将试图同塔利班达成协议。美特斯将访莫斯科，黎巴嫩同欧俄官员讨论伊朗核计划。亚利桑那州检察长指图森市强制接种疫苗非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第十三届金砖五国高峰会议在8号以网络形式登场，与会领袖预料讨论包括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以及包括阿富汗局势在内的全球议题。据报道，印度总理莫迪担任峰会主席，巴西总统波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拉马佛沙都会参加。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始于2006年，原成员国是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南非在2010年加入。五国总人口占全球接近 42%， 世界生产总值超过 23%。 今年峰会主题为金砖15年，合作共促延续，固结与共识。印度方面规划优先合作领域为多边系统改革、反恐、运用数码和科技工具达成永续发展项目，强化人同人交流。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和塔利班有联系，而且没有因为安全顾虑而撤离喀布尔外交使节的国家。阿富汗局势预料会是领袖讨论的重点之一。韩联社星期二报道，南韩已经在一艘潜艇上成功试射了第一枚弹道导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无核国家，也是第八个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消息人士说，在额外进行一轮测试之后，该潜射导弹将会被大规模生产进行部署。这样一来，南韩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中国和北韩之后，世界上第八个拥有潜射导弹的国家。新的导弹预计将会成为南韩一个重要的威慑工具，因为该国面临来自北韩的持续威胁。据报道，上星期南韩国防部发表了2022至2026年国防蓝图，其中要求开发破坏力明显增强的新导弹。国防部说，军队确保拥有先进的大马力军事资产，通过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并且计划继续发展这些资产。塔利班星期二宣布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其中代理内政部长是一个被 FBI 通缉的恐怖组织领导人。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木贾希德向记者表示，临时政府将会由塔利班领导人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主持，他担任临时总理。共同创建该武装组织的阿卜杜纳·加里巴拉达尔将会担任二把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萨拉朱丁哈卡里将会成为代理内政部长。美国目前正悬红$500,000通缉哈卡里，他涉嫌参与2008年对喀布尔一间酒店的袭击行动。该次袭击造成6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公民。据报道，拜登没有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府，即使此刻美国政府正在持续与该组织交涉，以撤离美国人和他的盟友。拜登总统星期二说，他确信中共将会试图与塔利班达成协议。中共认为塔利班是令人生厌的，所以他们会试图与塔利班达成一些协议。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都会这样做，他们正在试图搞清楚他们现在要做什么。美国和其他7国集团的盟友已经同意在应对塔利班方面进行协调合作。华盛顿已经阻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的储备，其中大部分储备都保存在纽约联邦储备局，以确保塔利班履行尊重妇女权利和国际法的承诺。但是专家说，如果中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向塔利班提供资金，这种经济制裁作用就会丧失。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未正式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新统治者。王毅在7月接待了塔利班高层领导人毛拉巴拉达尔。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美国的伊朗问题特使马来这个星期将会访问莫斯科和巴黎，和俄罗斯以及欧洲官员受伊朗核子计划举行会谈。会谈内容将会涵盖伊朗核子计划以及针对互相遵守的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迅速达成谅解并且落实的必要性。联合全面行动方案通称伊朗核子协议，指的是伊朗2015年和西方国家达成的核子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批评伊朗妨碍过去活动的调查并且阻挠重要的监督工作，恐怕令重启伊朗核子协议谈判的努力变得复杂。特克兰坚称他们的核子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美国官员说，会议重点将会放在伊朗的核子外交以及我们将会何去何从。他还说，在伊朗仍然继续发展核子计划的情况下，华府亦都不确定何时可能恢复谈判以重启伊朗核子协议。倘若伊朗对重返协议不感兴趣，或者设下华府无法接受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将会采取哪一种做法。这名官员说，马来此行不会访问中国，但是正在与中国官员保持联系。美国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鲁洛维奇星期二宣布，按照该州法例，图森市强制他们的雇员接种疫苗是非法的，要求该市在30日内取消这个要求，否则将会冒险失去州政府所提供的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布鲁洛维奇的发言人凯蒂康纳表示，在亚利桑那州坚持法治不是可有可无的。图森市要求该市雇员如果未能在8月24日之前注射第一剂疫苗，就将会面临5日的停薪停职处罚。图森市还准许该市向未接种疫苗的雇员收取更高的健康保险费，并且要求他们戴口罩，而且要定期接受检查。州长杜西随后针对图森市的要求发表了一道行政令，阻止该州各城市在9月29日之前强制雇员接种疫苗，但是图森市并没有取消接种疫苗的要求。在亚利桑那州，很多民主党人掌管的城市都通过了类似立法，那与该州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对中共病毒所采取的政策不同。图森市执政官迈克尔·奥尔特加说，在该市针对总检察长的决定调整他们法律立场的时候，他暂时终止了该市的疫苗令。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美国撤军阿富汗饱受国内外批评，参议院外委会开出救责的第一枪，预计14号召开听证会检视撤军过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列席作证，预料会面对来自两党议员尖锐的拷问。根据参议院外委会网站，目前布林肯是唯一列席的证人。这个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15号沦陷以来首场由拜登政府官员出席的公开国会听证会。参议院外委会会对撤军问题进行全面救责，亦会检视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为何会这么迅速溃败。美国情报最早预测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军撤离后6个月内垮台，直到8月上旬，美国情资仍然评估塔利班可能在30日内围攻喀布尔，90日内攞低这个城市。拜登8月16号曾经坦承阿富汗沦陷速度比美方预期快，但他将原因归咎于阿富汗政治领袖和军队自己的缴械投降。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即将届满20周年，当局在9月7号重启相关法律程序。被控为911主谋的巴基斯坦籍人士穆罕默德及其他四名嫌犯7号现身法庭，他们是自2019年初18个月以来首度出庭。这场世纪审判因为中共病毒疫情曾长期中断。2001年9月11号上午，盖达组织恐怖分子劫持4架民航客机，其中3架分别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星大楼和美国国防部，另一架则被机组人员制服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酿成近3000人死亡。穆罕默德和另外4名被告被关押在古巴关达那摩湾监狱已经接近15年。 五名被告在战争罪法庭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等指控，如果遭到定罪将难逃死刑。拜登总统今个月3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和相关机构检视、解密并公布关于911恐怖攻击的调查文件，并且预计在6个月内对外公布。曾经两度担任中情局代理局长的麦克尔莫雷尔星期二警告，他相信在塔利班统治下，基地组织可能会在阿富汗重建势力。莫雷尔在中情局有好深的工作资历，他曾经在2001年911直接向布殊总统汇报911恐袭，后来亦曾向奥巴马总统说明宾拉登遭到击毙的情况。莫雷尔说他相信塔利班会邀请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建，他表示他心里边毫不怀疑，他相信塔利班会庇护基地组织，亦相信基地组织希望重建他的力量，令到他们能够在美国境内攻击我们。据美联社报道，莫雷尔上述这一番讲话是在美国维珍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主办的一个在线论坛上发表的。这个办公室正举办多个小组讨论，以纪念911事件20周年。莫雷尔认为反恐作战已经陷入一种反复的模式。他举例在2002年和2003年美国将重点转移到伊拉克之后，导致基地组织有喘息的空间。最后在2004年、2005年就在马德里、伦敦等地发动攻击。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墨西哥西南部发生一宗强烈地震，令到远在300公里外的首都墨西哥城亦都感受到了明显的震动。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已经发出海啸警告。据路透社报道，当局表示这场发生在墨西哥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附近的地震规模达到 7.0 级，震源在这个城市东北方11英里处。目前至少有一名男子遭到倒塌的柱压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礼拜二的地震最初测得的规模是 7.4 级，随后调降为 7.0 级。但是由于震源较浅，仅是地表以下12英里处，所以放大摇晃的效应。这场灾难亦造成了岩石崩落和土石滚至路面，很多建筑物损坏，几个州的电力亦都因此中断。据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目前一共有160万用户受到地震的影响。专家指出，这场地震是浅层地震加剧了摇晃的效应。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民众正在吃晚饭或者是看电影。在余震中，很多人聚集在这个墨西哥度假胜地的街头。近期正当多数专业机构预测美国2021年 GDP 可能增长澳人的 6.5% 之际，高盛将最新的预测数据由 6.2% 降至 5.7%。 引述的主要理由是消费动能的弱化。高盛这份调降美国经济预测报道的引爆点是8月远低于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八月只增加了23.5万个就业机会，远低于彭博社专家调查的73.3万人。在今年二季度，美国 GDP 增长6.5%，主要的贡献来自消费支出的同比上升11.9%。但高盛认为，到了第三季，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场和服务业缓慢的复苏，中期的消费展望正遭逢逆风。虽然是这样，高盛却将美国2022年的 GDP 增长率由之前预测的 4.3% 上调至 4.6%， 所持的理由是疫情可能降温和经济活动和疫情的关联度降低。高盛认为公众已经在疫后调整了消费的习惯，而大量的疫苗接种亦都令到政府的管制措施松绑，民众对于经济的参与度将会提高。 礼拜三上午，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支联会多名常委，包括副主席周幸彤、常委梁锦威、邓岳君及陈多伟等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月曾经去信支联会，引用国安法指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支联会最迟在9月7号交出成员及财务等资料。支联会礼拜二去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指警方单凭有合理理由相信就要求提交资料，这样办案理据不足。八号朝早，警方去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将他带走。支联会表示，目前已经有多名常委被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礼拜三朝早在 Facebook 直播警方前往他的办公室禁门中，亦贴出梁锦威被捕的直播片段。随后接连在贴文披露，说有人猛撞门口密码，并质疑是否已经是入屋抢劫。另外，同样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原本就定于8号上午代表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何桂南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在办公室通宵准备何桂南的保释陈词。他亦强调无法代表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申请保释，感到遗憾。